没有提到。那么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问这个问题？没有人在当时候，没有人会明白，我们就知道圣经就这样子写，我们就这样子的接受。那后来的考古学家发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是拜偶像最多的。当时候很多的高官，很多的这些政府的官员喜欢到那里去度假，那是一个度假胜地，那个地方充满着什么？充满着偶像。充满偶像的时候，耶稣就在这些充满偶像的地方问他们这个问题，你们说我人子是谁？而他们的回答里面，彼得的回答是最好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一方面把耶稣的身份讲出来，一方面在那个环境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超越一切的偶像，耶稣基督超越这一切的神明。那这是整个在腓立比境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这是我们谈到这个地方提，我们提出来。但是这三本福音书都一直在回答谁是耶稣。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八章，27-30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菲利比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所以我们就看见马可也这样的记载这件事情。还有，如果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要读的话，也是一样，路加九章18-21节，路加福音第九章18-21节，也是问同样的这个问题。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的这件事情，马太也记录，马可也记录，路加也记录，所以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就是所谓的福类福音。所以基本上这些是主要的福类福音的共同点，讲这几点共同点。好，我们说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的，但是虽然他们同站在同一个平面来看，还是有不同的角度的。马太怎么看耶稣？马太是看耶稣，主要他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耶稣。他看耶稣基督是什么？就是那君王，天国的君王。所以耶稣基督是王，是从马太的观点来写的。既然他写耶稣基督是王的话，他要介绍犹太人说：“这就是你们等候的犹太人。”我们知道马太是谁，马太就是那个利未人，那个税吏利未人马太。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跟从了耶稣，以后他就写下了这本马太福音。那么他从犹太人，他是专专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告诉人家耶稣基督是君王。因此当你打开马太福音的时候，你怕第一个是什么？讲了什么？家谱，家谱。那为什么他一写经文他开始就写家谱呢？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家谱不干净的是不能够做君王的。第二，耶稣他把家谱提出来的时候，把耶稣的家谱提出来的时候，你就从耶稣的家谱可以看到谁，他是谁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就是什么？就是神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有一个要做，就是弥赛亚要从大卫的后裔出来，他们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君王。所以耶稣的家谱是干净的，耶稣的家谱是君王的家谱。所以他的写的角度，既然从这个角度来写，他就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然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本身也是一个很奥妙的，你懂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在马太写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几个地方是很特别的。第一个地方，这个家谱出现女人的名字，女人在他们的家谱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就好像华人的思想的里面，如果你嫁了之后，你要改姓，谁改姓？男的改姓是女的改姓，对吗？你嫁给姓张的，你叫做张太太；你嫁给姓王的，就王太太。 那不会先生跟丈夫，不会先生跟太太的姓，是太太跟丈夫。所以女人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同样在犹太人文化地位里面没有地位。但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却出现女人的名字，对不对？出现几个女人的名字？四个女人的名字，这是第一个很大的特别。第二个特别是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的家谱的不单单出现女人的名字，还出现这几个女人，是有些女人是没有不好名誉的女人。谁是不好名誉的女人？有些背景不好的，背景不好的是谁？背景不好的是路德。路德的背景不好，他是摩亚人的后裔，对不对？摩亚人是受咒诅的。摩亚人从谁得到？是谁的祖先？是罗德跟他的女儿淫乱所生的。但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却有路德，还有犹大跟他的犹大的媳妇叫做谁？犹大的媳妇是他玛氏，对吗？这个他玛氏曾经扮妓女，使到这个犹大，这个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是那个最早最早创世纪那个十二支派里面那个犹大。那个犹大就跟他的媳妇，以为他的媳妇是妓女，而跟他同床的时候，那这个犹大是一个，这个他玛是不是一个好的女？不，应该说不是，不就是他有曾经有这不名誉的事情，而他的名字被列在哪里？被列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还有谁的名字被列在家谱里面？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的妻子是跟大卫王犯淫乱的罪，但是他却把他的名字却被列在家谱里面。为什么？为什么？就给你去想。为什么？啊，所以这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别啊，特别。所以你没有家谱里面有女人的名字，有不名誉的女人的名字，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好，君王就一定要有家谱，所以家谱开始了。还有，同时他特别记录到东方的这些智慧的人来拜耶稣，耶稣降生的时候，对不对？就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接着下来，就第二章讲说，从东方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所以这些人来做什么？来敬拜，敬拜谁？敬拜君王。那这个是在马可没有记录的，马可没有记录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东方人的敬拜，这个敬拜这么重要？因为既然他耶稣是君王的话，这个君王的降生是不能够随便的，这个君王的降生是很大的事情，因此有东方的博士特来拜他，而且来拜他所带着三样的东西，对不对？有三件的礼物。那我们就从这三件的礼物来推论说有三个博士，对不对？你记得吗？所以以后所有的圣诞卡都是画三个博士。那我们知道圣经从来没有讲三个博士，不过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有时候你注意到讲员讲到也无形中会露出讲到三个博士。但是根据这三个礼物，一个是黄金，一个是什么乳香，一个是末药。那这三个礼物都是很尊贵的礼物，这个礼物是给谁的？给君王的。普通的百姓不会拿到这三个礼物的，没有人送，没有人在他们在当时候哪一个人出生这么了不起能够送他黄金、乳香跟末药。当然这三个有三个的一代表，表示耶稣的三个身份，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对吗？还有这个末药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三个礼物是重要的，要讲到因为他讲他是君王，所以有记录了这个东方人要来拜他。好，既然马太写耶稣基督是君王的话，他在这里我们也就看到说，马太福音就以君王作为这个重要的主要的角度来看耶稣。所以家谱要干净，东方人来拜他，东方的智慧人来拜他。那么我们如果看详细的研究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马太福音的特点在哪里呢？马太福音的特点就是他的这个对话有很多的对话，很多的对话在马太福音的里面。 那我举一些例子。那第一个很长的对话就是登山宝训。第二个对话呢，当耶稣委任了十二个门徒之后，他所讲的话。第三个对话，讲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第四个对话，在天国里面的天国里面谁为大？耶稣讲这个谁为大？谁大哈？在天国里面谁大？第五个对话是在橄榄山上的对话。橄榄山上，好，登山宝训的对话，我们这是五章第这第七章，对吗？那么。这个委任的门徒是第整个第十章，天国的比喻从第十三章开始，整个十三章一到五十三节，还有天国谁为大是十八章开始，橄榄山上是二十四、二十五章开始。那这五个对话就构成了整个马太福音的主干，所以你们回去的时候翻翻一下，你就知道了。耶稣所讲的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被这样子的整理出来。那么中间是什么呢？中间夹杂什么呢？夹杂神迹奇事，耶稣行的神迹。所以耶稣他登山宝训完了，他就行一个神迹。好了，委任门徒的训练门徒完了，又在行神迹。然后天国的比喻完了，又在行神迹。天国的谁为大，又在行神迹。橄榄山完后，他就最后的一周到那个你去看到他的 pattern 是这样子，好，这就是马太福音，但是它的重点在一些耶稣基督是君王，是君王。那我给你们一个表，哪个表里面就有，你可以打开那个表来看，它也是以耶稣基督是王为重点，所以它把它分成王的背景，那是第一、第二章，和王国王的预备第三、第四章，王的宣言第五、第七章。王的权柄第八、第十章，还有王的被弃节是十一到十六章，然后王的训练是十七到二十章，那王的受苦二十一到二十七章，然后王的复活到二十八章。主要的重点就讲到耶稣基督是君王，君王。那么你注意他工作的地点是在伯利恒跟拿撒勒，还有加利利，还有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就主要的时间是包括从主前第四年一直到主后三十三年。这就是整个马太福音是写耶稣基督是君王。那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要问的关于马太福音从君王的角度去介绍耶稣基督？那么一个比较我们比较清楚的几个对话里面，就是登山宝训的对话，还有天国比喻，另外一个就是橄榄山的对话。橄榄山的对话就是我们常常在末后的讲末世论的时候要提到的，就是耶稣他们在橄榄山上坐的时候，他们耶稣对着那个圣殿坐，那些门徒就问他说，就问他，就跟他说，你看这个圣殿是何等的伟大。耶稣说，你们所看到的圣殿有一天要被拆毁，从那边讲起。他们就问耶稣说，你降临跟末后的世界有什么记号，有什么预兆？那就是二十四、二十五章这个橄榄山的对话，啊，但是整个的福音书是穿是以君王为中心来穿插，这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是很短的一本福音书，那马可福音的重点是从人看耶稣基督是人的耶稣基督是仆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仆人的角度，我们如果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 就一开始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他就讲到福音，讲到这个神的儿子，那但是他主要的要表达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的心态。那么你注意他的设计了，马可在写约翰这样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就没有提到家谱，有没有？没有家谱。为什么没有家谱？因为仆人不需要家谱，仆人的家谱不重要的，所以没有家谱。但是王的家谱很重要，所以家谱就很详细，一直推到亚伯拉罕，推到大卫，而这个是不用家谱的，仆人没有家谱的。那马可福音的重点在哪里呢？马可的福音的重点，它虽然只有16章，但是它很看重耶稣基督的最后的一周，从第11章开始一直到第16章，它都记载耶稣基督的什么最后的一周。所以你看见马可很看重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死。一共有几章？11、12、13、14、15、16，6章的圣经。他整个16章的圣经里面有6章的圣经用来做什么？所以差不多是相当大的笔数是看重在最后的一周里面。所以因为他记录到耶稣基督是仆人，那么他的名句，他的中间的那句话，就是在马可福音第10章，我们看第10章，45节，我们一起读45节。他在教导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在教导那个门徒，他们在争王位的时候就说：“因为44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的重点在于什么？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么后面那一句话更加的重要了，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把最后的这6章的圣经一直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死。那马可福音很看重耶稣的动作，如果你去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记子，立刻起来计时，立刻计时，讲到很多耶稣基督的 activities， 那个动作，那个行动，那很少的对话，很少的讲道，很少的教导，都是什么？都是行动。所以他最后的5章就讲到耶稣基督整个受审判的整个经过里面。那这是马可福音的特性。好，那么我们每一次读到这一节，他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不要忘记最后那一句话，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要不然的话耶稣基督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而 YMCA 成立的时候YMCA 成立的时候就用这一句圣经，不过把最后那一段漏掉。所以他说，耶稣说我来是要受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 YMCA 变成没有救恩，只有服侍，因为他们没有最后那一句话。你不相信，你到 YMCA 去看一看，他并没有后面那一句话，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没有。所以你不要学习耶稣的服侍，你要看到耶稣的赎价是很重要。这是马可的重点，整整的6章讲到耶稣基督最后的审判。我也给你们一张那个表，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表。那11到16章你自己可以注意到的，就是受难跟复活，受难跟复活。这是马可福音。那马可本身是，其实他是跟彼得很有亲密的关系，他是彼得的，有很多的新约学者相信他就是彼得的这个文书。所以彼得，有人就这样子认为，彼得的书信是由他自笔的，是由马可来自笔。所以马可就写这个马可福音。那他的重点是注重在耶稣基督是仆人。好，第三本福音书就是路加。那如果有人刚刚信主，你叫他介绍他读什么？读马可福音。 因为十六章很快会读完，他不会有挫折感啊。所以因为十六章很容易读，很就叫他读马可福音，然后才介绍他读马太，然后才读路加，最后才叫他读约翰。虽然约翰福音是最重要的，其实如果你要讲比重的话，当然每一本都重要，不过约翰福音是从神很注重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这个角度，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跟全世界的教主的不一样。不然耶稣基督人就说，哦，不过是另外一个好像教主，但是约翰福音已经告诉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神性。第三本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很长的一本书，为什么？因为路加本身是一个医生，换句话，这个人很有学问，他很有学问的时候他就做研究，而做研究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资料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是从什么角度？路加福音写耶稣是什么？是一个人，一个人，他是写给一个罗马的官员，罗马的这个高官，这个官就叫做提阿菲罗。提阿菲罗的这个名字的本身呢，提阿菲罗，他叫他大人啊，对不对？菲罗就是爱的意思，在希腊文是爱 ，philos。怎么是提阿德奥斯这个字呢？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意思说这个人的名字很有趣，可能就是他是上帝所爱的。所以你可以考虑给你的孩子叫做提阿菲罗，也是上帝所爱的，提阿上帝所爱的。所以他就写给这个人，要跟他证实有关于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就是很重要。那路加福音既然是一个研究的资料，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就对历史的时代有很清楚，他没有含糊历史的时代。你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所以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基利牛做叙利亚巡吴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情。他可以知道在当时候谁在做官，那个官的名字他都写下来了，这是马可没有的，这是马太忽略的，而这是路加很清楚的。所以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确是一个资格，因为他把历史的时代写下来。以后你看见他，以后你看他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也记载很多关于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人物、历史的那个官员的名字。好，他的重点就是要向提阿菲罗大人解释什么？你认识的这个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他真的能够是真正来到世界上作为人的，作为人。好。所以你就注意，既然他讲耶稣基督是人的话，他要不要家谱？要不要？要。所以人有家谱的，仆人没有家谱，君王有家谱，君王的家谱是君王的家谱，人的家谱又是人的家谱。记住这个人的家谱就一直推，推到哪里去？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八节，第二十三，我们从二十三节开始。二十三节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好，我们，对不起，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啊，注意这句话哈，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然后以后一直推推推到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三十八节，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见他把最后推到哪里？推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就表示他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所以耶稣这个路加福音很重要，因为路加福音证实了耶稣基督是人。很多的时候在新约的时代，很多人把耶稣当作神，而说他不是人。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种学说叫做幻影说，这个幻影就说是受了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诺斯底主义说什么？物质是败坏的， 人的身体是败坏的，因此耶稣基督绝对不会取了人的身体。所以他，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形体不过是一个幻影，他并没有真实的形体。但是你读路加福音，不是，他道道地地地写耶稣基督是个人，而且谁生他，他推到最后甚至是跟亚当，从亚当的这个系统下来的。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其实根本不是亚当的后裔，不过在法律上来讲他是亚当的后裔，他是一个人，这是路加的观点，他就从这个观点来写。那路加既然是一个医生的话，所以他写的东西很准确，他有研究，并且凡是提到医生的时候他都非常尊重他自己的行业。他在整个路加福音里面用到很多医学上的名词，他有用到。你记得那个患血漏病的妇人吗？啊，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别的福音书说，在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而且花尽了他的一切，对不对？你读路加福音这一段，他不要提到他在医生的手上受了很多的苦，因为他尊重医生的行业，啊，他只说他花了很多钱，啊，但他没有提到说他在医生的手上怎么受苦，没有。但是其他福音书这样子写，就表示他整个的侍奉里面，他看重自己是个医生而尊重医生的行业。那他也用很多的这个医学名词。那么最重要的是，他提供我们几个比喻，是路加独有的比喻。路加独有的比喻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比方说什么浪子回头的比喻，对吧？那个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还有呢，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提到的那个财主，无知财主的比喻，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还有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拉撒路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跟那个财主的对话，讲到人死后所到的地方，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有没有印象？那路加福音提供我们很多这样子的，有一些的比喻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所以给我们一些独特的资料在路加福音里面。那这三个人从不同的角度介绍耶稣，一个写耶稣是君王，一个写耶稣是仆人，一个写耶稣基督是人，这三个角度都很重要，给我们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三本书就叫做福类福音。但是你读的时候，它里面的很多的资料是相同的，是类同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很多共同点，你拿我的资料，我拿你的资料等等。所以我就把福类福音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给你们，对这三本书有知道，说他们又叫做福类福音或者共观福音啊，或者叫做一起看等等。好，有没有问题？我们留点时间给发问。好，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件事情？好，那么一般上有些学者就争论，到底天国跟神的国是一样吗？是一样。有些学者认为不一样，有些学者认为一样。那么，那当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因为这个马太福音写的君王所提到的天国呢，是比较注重在将来地上这个千年国度，而路加写的这个神国是比较注重在那个以后永恒的国度，因为他不需要向犹太人介绍关于这个千年国度，他只是想这个神国对，就是将来上帝的国，永远的国。但是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这个天国比较接近千年国度，因为什么？这个是神对他们的应许。整个旧约讲的要复兴的以色列国，你记得吗？好，马太福音的这个天国是指复兴的以色列国，而马路加福音是比较注重这个神国，是比较注重将来那个永恒的国度。他们有同的共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这个情况就好像两个记记在一起，两个记集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有谈到共同点，为什么？因为天国，因为将来永恒的国度也好，将来我们知道这个天国也好，他们都有在这个千禧年的范围里面，所以千年国度其实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将来进入永恒的国度，而这个天国其实就他比较注重这个千年，其实也有永恒国度的意味道在里面，因为我们不能够单单等到千年国度就没有了，因为千年国度后面是什么？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那个永永远远上帝的国，所以这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那么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个可以放一个等号，一过，神的国就是天的国，天国就是神国。那因为什么？你从耶稣所讲的，他说天国近了，有时候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好，天国近，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等等。那他其实主要的就是要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那么你要注意到的，马太福音里面的发展还有一些奇特的，就是从十三章开始，耶稣开始讲比喻。那么你研究的时候，第十二章开始，为什么耶稣开始讲比喻呢？如果你注意第十二章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耶稣行了一个神迹的时候，把一个人从鬼的身上的鬼赶出去，法利赛人说他是什么？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你看第二十二节，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扶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那么你看到第三十二节，然后他们说什么？第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那这个是很大的亵渎，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三十二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然后你看到第十三章一开始，耶稣就用比喻讲到了。那为什么的？因为耶稣基督开始来的时候是向迷失的以色列人讲道，但是迷失的以色列人却公开拒绝耶稣所做的一切，所以从那一天开始，耶稣就讲比喻。耶稣说什么？耶稣就用比喻来讲道，而且同时这个比喻里面，门徒就问他说，第十节，十三章第十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说，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就是从那一天开始，耶稣的工作不再像整个仪式的家，而且耶稣是针对已经开始只限制在那些能够把门徒，对门徒讲到关于天国奥秘的事情，然后有一个工作方向的转变，在马太福音里面你看得出来。这个是我们在深入研究的时候会发现到它的里面的转变的，里面的转变。那就好像你研究马可福音里面，如果你深入研究，也会发现马可福音有一些的转变。啊，那么马可福音的特别是十一十二章，你就看到耶稣不断的跟人家争辩。那么你有时候你看见研究这个福音书的里面的设计其实是很有趣的，你看到它里面的发展的情况的发展。我有没有跟你们解释过为什么那个寡妇的奉献放在十二章的最后一段？有没有解释过？没有。有还是没有？没有。好，你看马可福音的设计，第十二章，如果你研究第十二章，其实十二章是从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开始的，所以这里就开始有人问耶稣的权柄。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好，耶稣在殿里行走，你读二十七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有没有？然后这是质问耶稣的权柄。十二章就耶稣就讲到凶恶严父的比喻，那么后来就讲到纳税给该撒的问题， 那盖世盖上问题结束后又谈到复活的问题，复活的问题后又提到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之后耶稣谴责文士，这些事情都在哪里进行的？都在圣殿进行，而且都是这些圣殿的祭司还有法利赛人还有文士他们轮流攻击耶稣的。最后呢，马可却选择把耶稣对银库坐坐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的时候，有一个寡妇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的，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你从圣经的整个大的图案来看的时候，就要更显出这个寡妇的伟大。因为前面这一段的圣经的争辩不过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这个圣殿是腐败的，非常的腐败。为什么？因为这些祭司、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都是圣殿里面有地位的人，但他们却不断的攻击耶稣，不断的攻击耶稣，目的要把耶稣摧毁。而来到最后一段，马可把寡妇最后的两个小钱就捐给什么？捐给一个腐败的圣殿。你就看见这个腐败的这个信心在哪里？这个寡妇的信心就是对谁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他不是把钱，不是他，他整个的心意的里面，我这个钱是捐给什么？捐给神的。你就看出他那个伟大性就在这个地方，不然没无缘无故他把这个东西穿插在那边，是不是没有地方设了，设在这边？不是，就是要给你看见这个寡妇为什么要把这个养生的就头上，好像很不值得的给这些腐败的圣殿。其实不是，在整个寡妇的信念里面，她的奉献是给谁的？给谁的？给主的。那这个是很单纯的信心。我们今天的奉献不那么单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奉献的时候，我们奉献的时候还要看，还要看什么？看今天这个教会怎么用钱。我们还有时候奉献的时候还要问我的钱跑去哪里，啊，这个是对的，但是这个也是有错的一个地方。错在哪里？错在一个地方是你对你的钱的兴趣很浓。你并不是真正说我这个钱奉献的是给主的，所以在你的奉献的里面就有一个限制，有一个范围，甚至有人限制到一个地步，我只奉献就是我的奉献就是在一个工作上面，我不要给这个钱跑到其他的工作上面去。当然这个钱财的管理是另外一个主题，我们不谈。但是我从马可福音给你看到，马可把经过了一串的辩论就设住了这个寡妇的奉献，而且很宝贵的奉献，他给谁的？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很可惜的，很可惜。为什么要给一个腐败的圣殿？你的养生的给不？那其实就是证明耶稣要讲称赞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她完完全全是为着主，她是给主的，甘愿给主的，这个是伟大的地方啊。这是马可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其他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地方。马太马可路加我们很熟悉，我们可以自己的去不断的思想跟研究。不过我们在新约概论里面一定要稍微介绍，我们都知道它的主题是什么啊，所以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还有没有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要问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问题，我就提出这里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有一个姐妹问我们，我们讨论到，我们跟几个弟兄姐妹谈到那个圣经的翻译的问题。那关于圣经的翻译的问题，首先我们很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文的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也不可能会有错误的，这是我们的信仰的立场。但是至于所有翻译本的圣经，我们只能够说，所有的翻译本的圣经，我们有最好的翻译，很准确的翻译，但是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字说没有瑕疵的翻译，不能够。因为神没有在所有的翻译本的上面来保证说我们的翻译本是没有错误的。好，那么如果翻译本里面有错误的，这些错误并不是最重要的错误，这些错误可能是在数目字方面，而且跟整个救恩没有关系的。好，自用哪个版本，每一个教会有各这个教会的特点，一个教会的特色，有个教会的自己的坚持，那这是每一个教会的情况不一样。 但是我们如果从总言这里来讲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绝对化任何一本的翻译本，除了神给我们原本的圣经以外，不能够包括我们不绝对化这本和那本。虽然整个华人教会其实就是一个翻译本而已，我们没有问题，问题出现在英文版。英文版一大堆的翻译，翻译到有个时候你不知道到底是讲什么是什么，对吗？一大堆的KJV NKJV NASB AB 等等一大堆的翻译，那他们就需要花时间去分辨哪一些是比较好的翻译本，哪一些是不好的翻译本，哪一些是完全不行的翻译本。有一些是随便翻译的，那些是完全不行。那么其中我们特别谈到这个，大家总原则上面我们要理解。那因为我不想我只是把这个概念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做所有的翻译本的比较，那我们要谈到的就是中文翻译里面，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什么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永生。好，中文的翻译这个独生子，你对这个独生子的看法是怎样？那我跟你讲，这个独生子的翻译是所有的翻译的里面最好的翻译，讲到神的独生子。为什么？你会去想，这是下这个礼拜你要做的工作，我下个礼拜才解释，来解释。你会去想为什么这个独生子？那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你独生子是表示宝贵的意思。有会你听过人家跟你解释吗？独生子是表示神很宝贵的，你明白吗？没有所谓独神，没有所谓独生子的。那这是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对不对？其实不是，还有很多很深奥的神学思想在这三个字里面，独生子。好，我们下个礼拜再谈这个问题，你回去慢慢想。好，慢慢想。好，今天我们就介绍这三个福类的福音。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讲第四本福音跟使徒行传。那第四本福音就是约翰福音，那使徒行传就是讲到整个教会的历史的发展。那我们约翰福音是很重要的一本，还有使徒行传的整个的那个分割也很重要，给你了解整个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的结构。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大家都满意，我们低头祷告。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更把你自己的话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来感谢你赐下这一本圣经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引导我们的人生。主，我们就是用毕生的能力，无穷的智慧，也不能够完全了解您自己的话，因此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继续的追求明白你圣经中奇妙的应许跟奥秘，给我们一生跟随你的脚中行。祷告感谢奉主圣名而求，阿们。好，谢谢。